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推就是不推。欢迎收听这个我不推。
各位听友大家好，熟悉的爱乐者时光没有要开始。
在本周的节目正片开始之前呢，就是在上周的刘洛毅这单集的下集开启之前呢，要先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对，就是我们的中部歌友会即将在4月6号的下午5点正式
隆重登场。
对，没错，
耶！
那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总是需要有这个报名的程序嘛？
没错。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如何报名，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嗯哼，
我们会在今天节目上线的中午12点开始报名。那报名截止日期呢，就是到下礼拜3的中午12点，3月27号的正中午12点截止报名。
对，那会在哪几个地方给大家报名呢？通常就是会在我们的听友社群 LINE 社群里面，跟我们的 IG
节目资讯栏上面都会有放上这些资讯跟连结。这次呢，跟之前的北部以及南部歌友会一样，我们都会是以免费入场的形式。
对
对，那所以我们就是会募集10位的听友来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
对啊，当然不是人人随便都可以报名的哦。我们这次的歌唱活动呢，同样我们都有定一个主题。对，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呢？
仇恨与和解之夜。
对啊，大家想说，这是什么？难道我们只能唱白色恐怖的歌吗？只能唱柯拉奇吗？可是柯拉奇点不到啊。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这个仇恨与和解之夜呢，你只能唱你最讨厌的歌手的歌。
对，比如说就是很讨厌，就是王力宏可能
劈腿，
对，
渣男
之类的，那我就要唱心中的日月。
对，没错，
盖世英雄。
对，或者是我超讨厌范玮琪，她是个假面闺蜜，那我可能就要唱
如果的事。
对对对。没错，因为即便我们心中充满了恨，但是音乐呢是无国界的，音乐是悠扬美好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讨厌这个歌手我们就讨厌那首歌。因为那首歌呢有可能是作曲人、作词人、制作人还有编曲的人啊，很多人一起努力出来的成果，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讨厌一个歌手就讨厌那首歌。我们要为那些被讨厌的歌手所演唱的歌曲平反。
对，没错，而且因为我们这次办在中部嘛，中部常常可能就被感受到一种暴力之气啊，山线海线的压低之类，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爱与和解的这个方式来吸收大家，让台湾更美好。
没错没错。那这一次呢，除了这个定题目，大家需要提交2首自己要唱的仇恨与和解之歌以外呢，当然还是要回答一些很基础的问题，让我们确认一下你们是不是真正的听友。因为我怕那个免费活动有很多免费仔，明明平常都没有听节目，却要来蹭这个唱歌就不行的。所以我们这次出的题目呢，有点小小的难度哦。
对
对，但是在上一集都可以找到答案。请问我跟瑶瑶的人类图分别是哪两个？
对，先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谢谢哦。
对，可以吧，这样至少他就是知道两个要选不一样的。
可以可以，其实这件事情在不止上一集，还有在很多集其实之前都有稍微提过。
对对
对,
对，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忠实的听友的话，想必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就赶快来填写报名表，一起报名这个中部歌友会吧。
对啊，忘了跟大家讲说我们的地点会举办在哪里，因为大家都说台中最特色就是金钱豹，但是我们
不行不行
去啊。
对，
所以我们就决定呢要去钱柜，就是因为毕竟我在北部歌友会的时候办的会员证还没过期吧。
对对对，我也有会员。
所以
多去几次，
对对对，就会是在台中火车站附近的这个钱柜举办。
嗯哼，啊，详细的地址我们一样会在报名表上面提供给大家。
对，欢迎大家北中南东都能够来参与。
对对对，啊，如果你其实是北部人啊，刚好那个周末在台中也可以来。
对，没错，
没有限制说你户籍地一定要在台中。
这不是投票。
对 对, 对，不是投票。我们可以不在即唱歌，没有关系。
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那正片即将开始。
Hello， 大家 好，我是编辑小姐 Yuli，
我是瑶瑶，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集的这个
我不推。
好，今天我们这个话很多的来宾又继续来了。
什么什么
话多到一集剪不完，要录两集
还敢讲我
哎，这是我的节目
哎、欸，像你会去看你的 IG 的那个限动多少人看过吗？
会啊会啊会啊，
真的会看哦、喔、
会大概看一下，因为我
这不是就是被迫看到吗？它就直接显示出来啊，
要按一下，
限
動
你要把它划开看啊。
对，我会比较我跟法白的状态这样子。
可是因为像你有时候就是别人只要 at 你就会转发、哦、然后就是你只要看到你那上面有密密麻麻像小蚂蚁的那点的时候、嗯、我就有时候就想说你现在把它当成个人账号的经营。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别人可能跟我拍照他就会 take 我嘛。
对、嗯、
对，那我知道其实一直 take 对一个账号来讲其实那个观看是会下降。
对啊，
但是我觉得别人愿意 take 你，我觉得
对是没错，
回去是一种礼貌这样子，
对、啊、
然后他们也会蛮开心的。
对，但是你不会想说就是把它放一段时间，让你上面比如说只出现五折，然后比如说快过期前，然后再把它转发这样。
有会啊，我会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子，但是可能好比说你参加一个很大型的活动，然后大港共生音乐节，那个就太多的话，那就没关系，就算了。
哦、所以你就也不会为了这样而去减少发文什么之类的。
对、
啊，原来你都还有在意这些啊、
哦？因为我自己就是会觉得说，干这个人限动很多，然后我就是有时候看。会有点烦，就是会一直按下一折下一折，
那你可以直接左滑滑掉啊。
但是我想要让它在我上面没有出现很亮亮的感觉、就是我想要我确保我已经看完了这样子，只是我对这没兴趣这样。因为我前阵子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会说什么哎、欸，居然谁谁谁来看我这一折动态什么之类，我就说哈，你们会去看就是谁看过你这折限动？因为我是不在意的人，我就是只是我想发我就发，然后谁看过我都无所谓，因为毕竟在我的小账里面我的好友表示是我可以信我愿意接受的，所以谁看过对我来说都没有差、
啊、
对。所以像你自己的小账你会去看吗？
小账我不会去看，所以我才都没有发现刘若叶在我的自由但是就是编辑小姐或者是我老板的我就会去看、哦、就是了解一下。
对啊，大家有听到吗？我不推他都没在看
我不推不是我不推就你在管的啊
对，因为他都不急
没有，
我要从这集开始绝业那像你的话你会去看吗？就是你是只看人数还是说看谁看过？
看人数啦，看谁，有时候也会稍微看一下有没有谁看过之类的，也蛮好奇，因为有些人账号是蓝勾勾，你就想看一下。
哦，对对对，哎、欸，可是有时候我就想说，干这些人为什么可以有蓝勾勾？你懂吗？
我懂，我懂。
对，因为我之前就说，为什么这个人有蓝勾勾？
对啊，我想说为什么我没有，可是那个却有。
现在机长是买的，
所以你的是买的吗？
我是买的啊。
哦，所以你这是买的、哦、
啊？
多少钱？
我忘
订阅制，订阅
没有没有贵，因为之前它就是你要申请才会变蓝勾勾。嗯哼，对，但我一直申请不过。
像我不推，我申请多次都没过，我想说算了，我就不想
要。因为他说要证明你是。
对，
公众人物，
对对对。
然后我想说，我就贴很多新闻、哦，就我主持很多节目的新闻这样子，
对对
对，都不过。我想说，看我主持公司，
那你这样就被他制约，然后你还花钱去买。
对，我想说，
他就是故意为了让你花钱。
对
啊，对，我的意思说，你为什么还配合他？要是我就想说，干你他妈，你要有钱，我就不想给你。
可是我是从就是法白的整个角度来思考，就是那法白。
哎，那法白有蓝勾勾吗？
有啊，当然有啊。法白是很久前就申请过了，但他下面的等于是我们有点是法白子品牌。那有蓝勾勾这样互动啊、嗯、我们的版面也会比较多，这样也比较好
哦。是哦，所以有蓝勾勾有差、哦、差在哪？
就是比较容易出现、
哦、
你用、
哦、
你来你用蓝勾勾、
哦、因为它会跳在上面、啊、就是通知的时候
你蓝勾勾追踪别人会比较容易出现，对，或等等之类，所以它等于是你是蓝勾勾中，你曝光率会比较高一点，对，所以我觉得效果也会变比较好，对啊，
哦，
这就是竺克伯的这个诡计啦，
对，
因为政治人物的账号你一办，他马上就直接给你蓝勾勾，
啊，
对啊，因为毕竟他就是知道是他这样，嗯，而且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我不推，然后请问一下，这他要哪里验证说这是一个真人？
对啊，我觉得你们就买。
真的吗、嗯、可是我们这个节目我们都没有花钱买过，我们只有花钱办过就是听友的歌友会而已。
我知道，我看到，
对、嗯、我们只花钱在听友上，就是其他我们不想花钱。
对啊，
我们不
觉得还好吧，有需要吗？我从来都没有想要特别去追求这个蓝勾勾、欸、
真的哦。
对啊，
可是就是会觉得这是一个
因为
被 official 认证的东西。
我也没有，
我觉得蓝勾勾意思不是社会或文化怎么样对比，它就是单纯 for 这个平台上的一个好处、嗯、就是这样子而已。
OK，
对啊
对啊、嗯、好啦，等到如果我们追踪有破万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这件事吧，毕竟他现在有3万，他做这件事情已经合理
了、啊、哇真的哇，这个回马枪
我们这集就是由土象星座的瑶瑶来提出他的严肃的问题。
不是啊，就是因为之前呢我就问他说哎、欸，那访谈你需要有访纲吗？因为通常我都会出访纲给来宾嘛然后他就是很求求说哎、欸，我们这么熟不用吧、
嗯、我想说哎，讲、欸、到这个熟这个事我就是很生气
你
你知道上次
都在呛我、
啊、对，上次就是你们不知道办什么实体活动，都很久之前我有个学妹不是在你的活动上提问吗、嗯、她忘记了，
忘记了，
然后反正你就跟那个学妹说你跟我很熟，那可能那时候我们已经超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讲话了，
她可能就是她觉得就是熟了之后她就一直把你放在手这边，不会因为、就是、
不会像我还会把人这样拉出来放到、
就是、
对、啊、丢不再联络
没有啊，但是我还是你的自由啊
她一直强调这一点
对，不是她在那边跟我说什么跟我很熟，可是我传讯息给她，她都隔一天才回、欸、
哦对对对，你还要跟我抱怨说她讯息很慢，
对啊，想说到底是谁的朋友啊，
她跟我回讯息本来就不是很快的、啊、
对，所以我更不在意、
嗯嗯 okay、
我说随便
就是那个学妹是讲了一些我爸的事情，然后你就说你跟我很熟，
刚好真忘记耶，这应该是也有点久了吧，
很久了、
嗯、好啊，因为反正其实也不重要
对，就是他还跟别人说什么跟你很熟，然后学妹跟我说是洛伊说跟你很熟，没有，他是先说学姐你是不是认识刘洛，有时候我认识，他说你跟他很熟对不对，我就说没有吧
你看他问什么，他说认识
对
认
识, 认
识，
他说你跟他很熟吧，我说
认识是有啦
对然后他还说啊是哦，他说他跟你很熟，
哎，那那个学妹有在听这节目吗，
有啊，
哎，我先跟你讲我是他自由啊
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讲说自己跟人很熟，就是你要怎么样觉得说这个人是你可以把他加入自由的，
我知道我通常因为我自由只会发，
当然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
IG
上面
的
自
由，因为通常我的 IG 的自由发的就是抱怨跟嘲笑，所以通常就是我觉得可以听这些 OK 的我就会把它加进去，这样我就不用轮流跟每个人讲过，因为像有时候看我不是有件事情先跟你抱怨完之后我要再跟黄小姐讲，通常是嘲笑前男友的事情，然后跟黄小姐讲完之后我还要再跟燕士基讲一次，然后就要讲很多次，所以我就把这些我平常会讲的人全部都集中到我的自由里，
可是你又不会跟刘若一讲，
就是以前会啊、
oh.
然后之后没有拉出来
就继续在这个破里面在他的抱怨事情我其实都看得到
对啊
那我问一下，就是今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嗯、
你
会把他从这个破拉出来吗，
他都已经这样讲了我怎么好意思可能就一直在里面吧
我跟你讲这样遗书我不介意啊真的不介意，不要因为这样子干，我不敢移出。
对啊，嗯、你双鱼男怕你们会走心、
啊，
没有。但是我知道，就是
有这个前提，
对，我就觉得就是还好。
对啊，
我觉得有知道就还好这样子。
OK， 所以那像你的 IG， 你会设你个人的私账、嗯，你还会有一个什么自由圈这样吗？
哎、欸，我好奇一件事，那你们自由有几个人？
好像七个还几个吧？
哦、那我差不多，差不多。
我的好像比较多，
因为我连好友也很少啊，我的好友才、嗯。因为你那时候要用你的那个公开账号追踪我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好意思拒绝。
啊、真的啊、哦。
我现在这样讲会很坏吗？不是，因为想说，哎、欸，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见到。
要怎么看我自由有多少个人？17个。
对啊，你自由蛮多的、啊。
往往十个吧，不到。对。
哎、欸，这个人怎么会在我自由里面？
又来？
为什么？
哎、
欸，
对啊，为什么你的那个都乱设、欸？
对啊，
哎、欸，我自己有18个，我根本乱设，
对，乱讲，七个，剩下11个人多难过。
好，我现在来删除现在上面的人。欸、不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删自由？我们可以等一下再处理这件事情。
好 ，OK，OK。
好，所以就算在你个人的小账里面，你还是会有分自由跟非自由的讯息。
会啊，会啊。
可是你不会觉得要经营一个公开的账号，又要经营自己的私账，就是有点麻烦吗？
对，所以我、
啊、
所以我后来私账就变得比较少发文，
因为我就觉得说有一个讯息我想要在私账发，但是我也想要在我公开的账号发、
嗯、
然后我就两边发的话，就是如果我的好朋友可能就会两个都追踪嘛，
对，
那他就两边都会看到重复讯息，我就觉得这样感觉好像造成别人的困扰，
所以我后来有一点慢慢以公账为主，
哦，
就私账就真的是很 emo 的时候才会发一些东西，
你有这个困扰吗？
如果是我两边都要发好，我会发在公账然后用私账转发，
哦，聪明欸，对，好方法，
对、嗯、
对为什么又这么好困扰的不知道、欸、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同一样一个人他要看到两次一样的动态，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变一下文字内容，有时候就是私账的时候我就会讲一些比较内心真实的话，对，然后可能公开的账号就是随便讲讲而已，
我也常这样啊，就在公众发了一个餐厅说真好吃，然后私账发的时候干难吃
你这太虚伪了，
怎么会这样，因为可能是人家请的啊，你就是要大合照就 tag 然后说谢谢某某请客这样，
现在请大家就是有听到的不要自我带入
对，
只是举个例而已，
举例告诉大家有公账跟小账要怎么样分别
对，那你会这样吗？就是你会有两个不同人格？
我觉得都是我，但我不会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态度，就我公账都会讲比较适合摆在公账讲的事情，
就是很像废话，你就是赞说什么之类的
没有吧、yeah， 欸、我文案都写得很认真的，文案都
他想要表达是官腔啦，
对啊，就是很官方，
也没有啊，就是公众的洛伊的形象这样子，對對對，就是跟大家怎么样啊啊，私葬就是可能比较不开心的事情，或者很在意的一些事情，我才会摆在私葬这样。
那我想问你，就是因为你说你现在就是之后都是以公葬为主，那你的自我揭露程度到底有多高？因为其实 podcast 我就是已经是聊很私人的
对
的事情，那就是你要怎么去守住那条界限，说你要聊到什么程度？
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是觉得我讲很多，讲有点好像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讲太多，可是讲太多发现好像也没有不好，就是我现在没有答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很常单口，然后我常常就讲一讲，我就发现我常常就是自己讲一讲，看 emo 这样子，然后我说干啊，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好，我现在跟大家讲啦，然后自己节目跟大家讲，然后讲讲发现干我讲太多，但是发现效果又很好，
对，
所以我坦白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抓那个界限，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节目上可能聊说谁怎么样怎样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我们这样听起来不会是一个很爱抱怨的人，或者是像是要讲别人的坏话或什么之类，所以就想说这些东西到底要不要留在内容里面？有一些可能就觉得危险边缘，所以我们就上了，那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反应。那到底是我们要一直揭露更多我们自己的东西，大家才会喜欢我们，或者是觉得我们有趣吗？还是我们到底应该要是哪些事情是可以讲的？
我都不会去想这个，因为觉得就想讲就讲，不想讲就不要讲啊。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每次在审核人都是我。我在觉得你这个言论感觉不
适合，我觉得有不 OK 的我也会跟你讲啊。
对，没错，所以你自己一个人录的时候，比如说是你的剪接师，他会自己觉得判断说你的这个，
我觉得他比较没来做的判断，
就是他敢讲他就敢剪出来，
对，基本上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好处，好比说当听众来跟你互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要有界限。
怎么说？
就他们会知道说，他比如说可能我在有些场合，然后大家来互动嘛，拍照聊天等等之类的，那大家知道要有界限，就是聊一聊，就是啊，我知道你可能会累，啊 oh. 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
对、啊、就是先立人设，
我们可以互动，我也很快乐，也 OK， 但是就是可能我都要分配时间给不同的人，这样子，大家会互相遵守那样子的状况。
对，的确、嗯，因为像我们的听友，因为我们之前常常在节目讲说我们社恐什么之类，所以他们就也会知道说，比如说可能看到我们或什么之类，他也不会来打扰我们，或者是就是之后才跟我们讲说、嗯、哦，他有看到我们什么这样子。对，
因为我在节目上有讲，我就说我没有怕被打扰，就如果大家今天在外面看到我。想跟我拍照就直接来，
对，我也是啊，
对，因为我很讨厌别人就是
偷拍，
对，因为他们在外面就别人认得我，我会感受得到，
呵呵，哦对哦，毕竟你
很高
频、
哦、
不是干，昨天搭高铁我就觉得干这边是蠢蠢欲动，我要干，我想要干他们，就是
而且因为你的那个形象很明显，
对，干臭光头就很好认这样子，然后我之前去吃面的时候，旁边的人就我知道他认出我来很兴奋，然后就在偷拍我，其实我会觉得
还是你就直接去跟他讲，但是自己讲的时候就很不要脸，
就不要脸了。哎、啊，你自己来给我拍照，来、啊、这样很白痴啊！我就觉得你想拍你就直接来公开，我完全不会觉得被打扰。但是你一直在偷拍，我就觉得有点烦。
因为之前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跟我朋友他们一起去吃一间火锅店，然后那时候黄国伦跟寇乃馨还有黄国伦他妈也有一起去吃，对，然后
黄国长，
我也以为
黄国他是寇乃，
黄国伦你知道吧？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老师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跟我们说，哎、欸，那是黄国伦干嘛？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黄国伦感觉知道我们知道他，
对，
然后我朋友就说，哎呦，你有想跟他拍照吗？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还好，我只是告诉你说我不知道这个人，但是因为我觉得黄国伦好像有期望我们去跟他说，
对，
你可以跟我们合照。
时候你倒是蛮高明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去跟他合照，然后还拿纸给他签名。但是、不行，这样这样，
结果根本不想。你以为你建中了不起啊？
哎、欸，我还忘记这件事，
他是建中的、哦，
对，他跟寇乃馨是高中好像就
啊，跟寇乃馨是
建中北一女，
是哦，他们两个时候就认识了。
哎、欸，我也忘记了，黄国伦反正他也是歌唱比赛出来的、
啊。Anyway， 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就有觉得他有感受到我们认出他，然后好像他期待我们去跟他说、可以跟我们合照吗？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想，或者是他觉得说我们是粉丝想要合照这样。对，所以的确就是认出来的话，你大不如就是大大方方去打个招呼，问一下可不可以拍照、啊。如果不能拍的话，就跟你说不要拍嘛。嗯哼，对，啊被拒绝的确是蛮尴尬
的。对啊，因为我觉得好比说你被认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蠢蠢欲动，但如果你来找我拍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结束了、但是如果一直在那边，
而且你已经知道说反正他们就是的确知道你是谁，
对对对对，如果在那边悬而未决会有时候会影响这个心情，就是他那我所以我现在我要怎样，我要继续假装
不知道，
对，不知道，还是我要继续装逼还是怎么样这样子。
而且之前就是有一个听友在我们的节目留言说他很喜欢我们两个，不论我们自己的个性好坏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明讲、就是我们可能说我们自己是什么爱家 gay 里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会直接在节目上分享、
我没有觉得我有不好的地方、
我不就是现在
就是我
冷血的工作机器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很不好要藏起来啊，
对，所以就是因为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也会想说是有一些缺点是不是我应该要包装不要让别人看到我的这一面，因为他就会知道我的弱点是什么、然后想要攻击你的什么点，
对，
但是 好像其实在这种比较podcast 这种比较，我觉得是因为通常都戴着耳机听，所以他会感觉跟你比较亲近的时候，他听到你的一些部分缺点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好像跟你是熟的，就是关系是有建立一个好像是比较熟识的关系，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是我的朋友一样。
对对对，他很多人传讯息来语气都好像跟我说
认识八百年，可是说哎瑶怎样。对，
想说是很熟吗？
但这个感觉有时候蛮，我觉得蛮好的，
是好的、啊啊，只是说就是很有趣这样子。
我是常常有人来跟我讲，然后我就说啊，你怎么会知道？就是说你在节目上
讲、哦，对啊，
对，哦、原来我讲过了。
对，但是有时候这样就会觉得说，好像变得有点资讯不对等，你懂吗？就是因为我们自我介绍太多事情，所以这些听友知道你很多的事情，然后但是我们其实对他是一无所知的状态。
可是公众人物本来就是这样啊，嗯，
是没错，但是我就觉得资讯不对等，因为我想要知道有，
你有你想知道他们吗？其实也没有吧，
我只是想要处于一个资讯是对等的状态，就是比如他已经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那我想要知道他的弱点是什么之类这样子。
对，因为我在节目上我有分享过我自己脆弱的一面的一些事情，对，就变成他们就是很知道，然后他们会来给我很多意见，对，但确实也会有就是哇，那你真的很懂我，但是我其实更不知道你是谁这样子，但我就觉得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不好。对，除非要从事政治工作的话，
对啊，那样大家就会拿来攻击你。
对啊，
对，那这个是你后来自己建立你个人的社群账号之后才开始逐渐有。
对，
那你当时为什么想说要建立自己个人的社群账号？
其实那个时候建立 IG 账号社群账号的时候，那个考量完全是从补习班的角度。因为我在补习班当宪法讲师嘛，然后很多的老师也会经营自己的账号，那我当初是因为另外一个老师建议我说，就是你要有自己的声量你才会有话语权，不论是这话语权是对学生或者是对补习班，就当初是这样子。但后来很明显这个账号跟补习班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看不出来。
我以为是因为法白的关系，所以
不是
法白红了然后你才建立了你个人这样子。
对，因为一开始在建立这个账号的时候是五年前的事情，所以其实根本没有这样子。那主要是后来因为经营法科电台然后短影片，所以大家越来越知道我这个人之后，大家开始比较了解我这个人，那我就要搭配这个账号去讲我的一些事情。对，就这样相辅相成。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也不想建立我自己个人的公开账号，因为我都是只有小账而已。 对，所以我是很后来我忘记到第几季了，好像已经，
我觉得好像
第五季
几个月前才弄，
对，我才设的，因为我想说我有需要公开给大家知道我个人的一些私事。
那后来你是怎么改变想法？也不是我劝你的，
不是，因为就是有些听友要追我的私账啊，那我觉得如果我不公开一个账号给他们追踪的话，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残忍的人，就是你不是我的意思说，
那你也没多低名嘛。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是知道的，有时候我是自己选择说我不要接收这些，有些我会选择接收这样子。对，因为毕竟我们是反应者，我们很容易就是跟外界选择性接收的。 对，所以我才会开一个公开的账号，因为我已经跟大家讲过说我不想要大家追踪我的私账，因为私账会有一些我的抱怨文。
对，
我就直接这样讲明了，那我有设一个公开账号，大家如果想追踪的话就追踪这一个。对，所以后来我才会设这个账号，不像你是一开始就有设公开账号。
对啊，
而且我原本就想蹭他流量而已，就是我们开我不推的时候，那时候主要都很多都会是出版业的人听吧，因为追踪你的都是，
对，就是我的粉丝移过来这样。
对对对对，后来就是因为端椅红了之后，就是有些不再是因为从编辑小姐过来。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我不推的粉丝数已经成长超过编辑小姐了。
对，
端椅片的这个魅力，
对，没错
没错，
是非常非常，
而且是因为他后来是可以共同协作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因为之前我们是编辑小姐那边发一次，然后我不推这边也发一次，
现在直接协作，
所以效果超不好的。
对，
然后后来协作之后，其实效果就变蛮好的。
对对
对, 对，那像你们法客电台会协作，
我们会跟别的组织协作。好比说像之前我们在讲那个十八岁公民权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拍一端椅片，然后跟这个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协作。对，然后之前也有跟某个课程帮他拍宣传，然后 也是跟他们协作，然后效果也都蛮好，因为会互抢到粉丝这样子。对，就协作是一个蛮好的玩法，也蛮建议大家去玩这样子。
真的。那我想问你自己在你的账号你有想要打造什么样的形象吗？
形象吗？
对，
你是说外在的还是
外在的形象？
就是他包装的形象。
帅啊，没有。
你很肤浅。
对，我就是这么肤浅。不然我干嘛剃光头？因为大家喜欢啊。
哦，我真的很想知道这大家到底是谁。哎，
就观众反应就会说，录光头很好看啊。
根本没有人看过你留长发洗的。
不重要啦，他们觉得好看就好。
对啊，说不定你就是
好。他们徐礼啊，徐礼看过啊。
徐礼觉得你留长发比较好看。
真的假的？
对。
哇哇，原来如此。
所以我一直问他说到底为什么。
对，他说自从你没头发之后他就觉得没那么喜欢你。
真的。他说好啦，他对我冷淡也无所谓。
原来如此，原来是油头发比较好，真的吗？因为为什么？
我是有个理论啊，就是因为以前我在时尚杂志的时候，我们有针对这个事情有写过一篇文章，
哦，很科学哦，
就是在
科学，
科学，科学理性，
这样就科学，
时尚有
科学理性务实来，
就是。吃素跟光头这件事情在欧美都被视为是很时髦的事情，
哦，
可是在亚洲会被觉得是比较
和尚，
对，因为我们有这个佛教的文化，所以吃素因为在欧美国家就是你嬉皮，啊，然后才会吃素，所以大家觉得是这个 vegan 是很时髦的事情，
哦，okay, okay, okay,
可在台湾你就说我吃素，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
一贯道，
一贯道，对，没错，
我阿嬷，
光头也是啊，就是在国外那种光头的影星大家会觉得说很帅，
巨石强森，
对对 对，然后可是如果在台湾就是
受刑人，
对，受刑人或者是和尚
王志平
或者是秃头
韩国瑜，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我心中本来就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印象，
哦，欸，你讲的有道理，对，
对，
啊，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件事，
而且之前我还看一篇报道，他说通常会觉得光头好看的是男性，就是女生通常都不会说就是光头好看，所以我才想知道说跟你说好看的是不是都是男
的，都是女生，
可能时代有个变吧，毕竟我在时尚杂志上班的也是三年，
男生回馈比较多什么你知道吗，就因为我承认我秃头然后去植发然后把自己剃光头嘛，男
那些他们说那你为什么要去植发，
对不对，
为什么不直接剃光头，
那些男生回馈比较像是我鼓励到他们，所以他们现在勇敢剃光头
去植发
要么勇敢剃光头要么勇敢去植发，因为植发需要钱嘛，
哦，
对对对对，所以他前提比较多，
可是我觉得剃光头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你的头型要好看，
对，
因为台湾人很多就是我们那一辈都会把头睡扁，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像韩国语的头也是扁头，所以他还有素贞娜他们都是扁头，所以他们的光头就不会觉得是好看的光头，你懂吧，
他们是秃头 啊
对，對，但是他们已经接近光头的状态，
他们已经秃到基本上跟光头是差不多的，對，
电火球你懂吧，
对
对，
因为基本上我看光头的我心里就只会觉得他们只是秃头在掩饰而已，哎，这段不要进去
为什么你讲的这个很好笑啊，
真的
这个很好笑啊，
那你把我说不要剪进去也剪进去，
因为剪进去啊
我们开始在讲什么，我要讲光头，
你的人设啦，
对，你的人设，你自己在那边讲什么帅，
好了，我觉得人设比较像是我比较愿意跟，但我觉得那本人设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真的就是脆弱的事情，
可是你讲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在讲一件脆弱的事情，欸，因为你，就是我这样听的几集下来我会觉得就是
我很鸡掰，
不是不是就是通常脆弱的那种感觉是会讲的是比较比较和缓的在分享这件事情，
因为我没有听什
么对他一脸茫然这样
就是你比较像是老师在就是讲者的感觉，
哇，我在说教吗，
不是说教，就是你是在分享一件事情，但是我不会觉得是我朋友在旁边跟我讲这件事情，
好，我知道，其实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问题，就是
这是你职业病啊，所以你已经当老师那么多年了，
对，但我也不想讲，
可是就像他说我说事情都很像是我已经整理过再讲一样，这是职业病而已，
嗯，就是我觉得因为对毕竟当讲师当很久了，当老师当很久了，所以我觉得 我其实也不太喜欢给别人大家这个形象是我好像在教导大家这样，因为我觉得真正像你们刚才讲说很多听众反应会觉得干好他们好像在跟你聊天，我觉得这是成功 podcast 应该要有的状态，就是听众觉得他在跟你聊天，所以他会很想要参与你的对话，
那为什么这没有反映在我们的粉丝成长上，
可是就是有听友会
也不错吧，
也会留言跟我们讲，就是也会讯息说就他也有什么相同的经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也会有听友跟你这样的反应，我还是或者是我个人吧，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可能是因为我是用比较功能性的角度在听这个节目，所以我会比较认真的去感受到他到底有没有像是一个在聊天的状态，
还是因为你已经认识我了，所以你就觉得干教导教他小那种感觉，
对啊，就是你平常聊天根本不是这样，
对啊，
不会啊，因为我羽球有些姿势打不对他也会直接跟我讲，但是我不会觉得他在，啊，
你刚才就听起来超像一个男性说教，
不是，所以我要讲啊我要解释说，但是我不会觉得他在男性说教的点是因为他是在我有问题的当下然后分享，最后自己再补说我这样是不是很像在 mansplaining， 就是他自己有这样的自觉的时候，
哦，他有这个自觉，
对，你就不会对他不爽这样，而且的确他又做得比我好，就他这个姿势的确做得比我好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学习，
而且每次我跟他说哎，欸，你可以怎么打的时候，我是刚开始第一句话所有人就开始说哎，去说教，
哦，真的，
哦，就是其他人会先喊，
对，
哦哦哦，而且他通常很常就是教完别人之后，到最后下一球他自己都会打不好，
对，干，对啊，因为我就觉得我刚才站上一个优势的位置，
对，然后下面就出球了。
Okay.
之前我就是有在 IG 上面发过一则限动，就是我的手皮被打掉一层，就是我被他打的，
对，我知道，我好像谴责
他，
他
立刻来呵斥，
对啊，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对，
他会不会打，啊，
马上晚上就来一个来呵斥我，
对，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超怕你走心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说你会把这件事情就是放在心上，
你很高明吗，
但你很高明啊，对，因为但你后来有安慰我啊，
对，因为我就想说，啊，我感觉你好像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你好像很在意，所以我就必须好像要讲点什么，你懂吗，
对对，我很感谢啊，因为 因为我当下确实有点走心，就觉得感觉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打的有点严重，就是
啊，就只是一层皮掉下来，又不是什么整只手骨折，
对啊，
而且也不是故意，而且那一球我们还得分，
真的，
对，我们还得分，
对啊，那就可以不用在意了，对，
就是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还好，但是我就看得出来他好像很在意，所以我想说好像该说点什么，要让他不要那么在意。
那你说了什么？
我只是跟他说，就是其实没什么事，
对，因为我有一次有把江正义的拍子打断，他后来有安慰我。
为什么你做错事大家安慰你啊？
就我觉得大家都会知道，就是我不是故意，然后
照顾你，
对，就我觉得还蛮赞的，大家果然感情还不错，就是就知道我的个性怎么样，他也是传了个讯息，大家也知道说、哦、我知道你会在意，但真的 没关系这样子。
对啊，因为就是觉得还好，如果那场比赛输掉我比较不爽。
他只在乎输赢，不在乎自己的手没有破皮，
但那一场我们是赢的、啊、对，后来是另外一个人打完的，哎、欸，好，后来你也有啦，因为你就拿冰块来冰敷，
对，
破皮为什么要冰敷？
因为就流血，然后淤青啊，
对，
因为打到骨头这样子，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复原的蛮好的，就是也看不出来、
啊嗯，好险，很赞。然后我们在原本在讲什么？
我们刚才讲说 mansplaining， 对，
但人设，看其实好，我应该这样讲，我觉得也没有特别想要展现什么人设，
他也是属于本色出演的类型，
对啊，
我也都没有帮自己立人设，我本来就是这样。
可是我还是会就是
但好你自己觉得好比说在络绎不绝上或者说在我的 IG 上你觉得跟我本人相处有什么很大差别，
所以我就是觉得你的自我接受程度很高啊、嗯、你就是不会觉得这样很危险，我的重点在这里，
危险
其实我也不知道危险
在哪
里，因为
你就是会觉得说别人已经知道你太多事情了，
可是这些事情我都觉得还好。
对，就是
我唯一会觉得就是要拿捏就是我的家人的部分。
对啊，所以就是像家人的话、
啊、
我们就不会讲到，
对，
通常是要跟自己有关你才会讲嘛。
跟我可是我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什么很危险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我讲的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比如说像你的前男友可能就会觉得不爽，
所以呢
大家不在乎，对，你看他不在乎，他超级不在乎。
对，所以就是我有时候担心就是自己祸从口出啊，因为我有时候就是会心直口快的人、哦、所以就是你就会更担心说你会不会这句话讲了之后、嗯、可能别人挖你这句话出来说你当时的时候就这样说，比如说像黄国昌他就说了、
啊、我认为他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好没有资格担任立法委员之权、嗯、
对啊，
我连陈昭之
对啊，然后之前在那边批评国民党就居然蓝白合一起推一些什么
招
对招委这样子，因为我说之后如果被挖出这些言论的时候、
就是说此一时彼一时啊，你拿这个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现在早就改变了，
情况不一样，
对啊，情况不一样啊，人也时间
小韩国长了，
时空有改变，
本来就是这样，
人本来就是会变的，
对啊，人本来就会变，
对啦，我觉得这是合理，只是说你们真的都不会担心，
但我觉得我的揭露对我来讲，目前为止都是好事嘛，就像我刚才讲的，他说可能听众跟我的互动，因为知道我，所以知道要怎么样互动等等之类的，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感受到不好的地方，
我也觉得是好事啊，因为这样我都不用一直重复跟别人讲重复的事情，大家都说啊有我知道了，
对，
对啊，
有时候会
讲，不需要再解释一次啊，然后如果有人想要问我说我对什么什么事情，我对文言文的看法，我就说那你可以去听第几集。那他们知道了、
哦、我通常还是当下还是会解释、
哦、
我让你去 Google
因为之前有那种听着认识搭讪的男生，然后他们就会想要找个话题跟我聊、嗯、然后就说什么那你对最近文言文的这个看法，我就说哦，我刚好有录一集你可以去听，我说你可以听完再跟我讲你的心得，然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来跟我聊天了、
啊、可是问文言文看法这个聊天也太烂了吧，
因为他就是觉得我可能看起来像是会聊
中文系的，
中文系的，对啊，
可是就因为知道你中文系要特别聊这个，嗯，我觉得蛮不恰当的。
你说是不是？如果对我涂脂血，对我说什么，我可以聊边牧吗？
对啊，
七分
不会啊，我
对啊，应该是先聊到某个东西。
你说他 make assumption 了，他就觉得我是中文系，所以我想必
对，
我觉得不、嗯、好像不应该这样子，应该是我们已经有聊到什么东西，刚好提到这个，
我其实有点忘记，因为可能之前有聊过什么吧。
对，因为我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看很多的明星啊、我们现在不是把自己比为明星，而是说就是你在那个状态下，明星他们有些人他会是在离开那个地方之后，他才会发、嗯、他在那个地方的那个限动，因为他怕他的这些粉丝会聚集到那边，
对，
然后之前不是还有人会因为知道他家的住址在哪里什么、嗯、然后会送食物或者是什么过去嘛，这的确就是造成一种困扰啊，因为你还是想要有公司的分别，
可能我们还没红到这程度，
不是，他之前不是就有听友问说你家是不是就在这里，就是他就有拍一张照片啊，
对啊，可是我觉得那只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是否离我很近、啊、
有，
对，我没有感觉到恶意，
对，但是因为你就是觉得还好、嗯、但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有的人就很怕被知道说那这样是不是有人在监视我、哦、就是说我在说就是公司如果不分清楚的话、嗯、
因为我之前也有，因为我在我家附近，然后就有人就私讯我说洛毅刚刚是不是在哪边哪边，
对、嗯、
然后我就觉得
那你怎么不干脆直接来跟我打招呼，
对，因为你单纯这样讲我会觉得 有点
怪怪
的。
对啊，
我也不会说他，对他，我知道他不是恶意，但我会觉得怪怪的。就是你对，要么你跟当下跟我打招呼，但你这样传，好像觉得你好像你知道我在哪里，对，
对
我就会觉得，
就好像他的资讯得到比较多，你现在跟他资讯不
对
等，
对
对
对
这样。
我在明处，他在暗处。
对对，就是这样子，
不会。
哎、欸，你看他很低敏吧？
不会啊，对我就
爱打卡，
对啊，我就。爱打卡，对，如果我就说真的、哦，对我当时在那里，那你怎么不来跟我打招呼？我下次看到我要跟我打招呼，我都会这样回啊，因为有超多人都说在哪边哪边看到我啊。我们上次去那个跑演习的行程，也有人说，
对啊，但是比如说就是你在哪个地方，然后没有挖鼻孔啊，或者是干嘛的？
可是我随时在外都很注意
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这样就是要保持一个
对啊
形象的经营、
啊，对啊，
如果你都做好，那就没问题。
我就觉得我都有做好啊，我只要出去，我一定很注意。
可是因为像你讲话就是好像很脱序啊，对，
脱序
还是脱序就是他的人。
你知道你打羽球讲话很脱序，
对啊，
但因为那时候我知道附近不会有人啊，
你是瞎了球场都满的，
那些人都很专心在打羽球，大家不会就是
在真的吗？
对，而且我们讲话都在角落，所以我们就看眼
屁啦，你在球场上讲话那么大声，
我
是在角落，
我有讲很脱序的话吗？
你只要没打到一球然后脏话骂一整串，你都想说干，有需要问候这么多人吗？
你可以示范一下那一串吗？
哎、欸，他那一串超脏的，哎、欸，大概会有国语、台语还有英语这样子。
真的
哦、对，那时候他语言能力很好。
对对对，你要我现在重演，我有点做不到。
对，因为那时候是打
的情绪到了，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还好啦，就因为如果我现在知道我要需要正襟危坐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进入到那个状态。啊，如果有朋友的话，我就会觉得还好这样子。
哦、，OK， 现在你的社群，你主力经营的平台就是 IG 嘛？
对，
还是
就 IG？
哎、欸，你脸书也是有自己个人粉丝专业吗？
脸书有 ，IG 有 ，Twitter 有，跟 Thread 都有。
哇塞！你很多角经营，那你真的都有心力全部经营到吗？
欸，我有差别，脸书有点放弃。
对啊，我看你脸书感觉
对，那 IG 主力嘛，那 Threat 是因为他绑 IG， 所以他其实追踪人也蛮多的，那我就还我有稍微认真玩一下对，但 Twitter 比较就是我 emo 的地方
哦，
它也是一个我某种程度上 emo 的地方这样子，
它有两个 emo 的地方，
对，有两个 emo 的地方，然后
狡兔有三窟，
对对对对，因为 Twitter 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我 Twitter 那个也有上千人追踪，但是我根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
大家都用假名也不放照片，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我在那边 emo， 但我不知道谁会看到，
是哦，我以为是什么，那是在扑浪之类的，还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现在有人用扑浪吗？
我没有用过，只是知道，
对，我没有用扑浪，对，但法白有扑浪，对，
哇塞，你真的，你这个社群总监真的尝试很多个，
对，我们操作。我们所有平台都有啊。
那你当时
全平台，
你当时在法白的时候，你怎么建立说你是要做社群经营这一块啊？
哎、欸，好问题，因为我一开始我根本不想做这件事情。
那你原本想干嘛？
就写文章而已。我单纯只想写文，因为我单纯觉得我就是想要把知识传达给大家。
哇 ，OK，
没有这样讲好像很假，反正我讲直接一点，我就是想让台湾人了解自由民主，不要把票投给国民党了。对，就坦白讲，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吧。你越懂自由民主，你就越不可能投国民党，很合理吧？
对，
对， 对啊，就是不想增加台湾亲中势力。那以前是做社运嘛，然后后来就是在法白里面就写相关文章。所以当初其实我根本不想做社群，因为我根本不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天分，
对，还有那个通道。
对，我有那个同学，
人类组同，他有一个适合做
OK OK，
对，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做群众沟通这件事情我蛮适合的，但我知道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但不管就做吧啊，果然就是做的还不错，也很适合这样子。
那你现在有开始喜欢了吗？
没有，
所以你就是带着不喜欢，然后就觉得他就是个工作这样的方式在做。
应该说，我看到大家回馈，我很喜欢。
对啊，
但是做这件事情本身压力真的很大。
哦，
对
啊，
你看你们自己也知道，录音，你就是每个礼拜就要录音。
对，
其实是蛮烦的。
不会啊，
你知道因为他不用剪，你知道我每次剪都要花超过半天一段时间。
蛮烦，不会啊，不会啊，我不用剪，
因为要出一张嘴。
还好吧，对啊，
还好吧。
他讲什么，想讲什么讲什么啊，反正又不是我剪。
对，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单口很累，就是因为你真的要想讲什么，因为没人跟对话，
对，
所以你就要一直去想。然后我们社群也是，而且大家会对你有已经有点期待了，就是
对，
好比说大家就会觉得，如果应该讲一些就是很有知识的东西，然后
我以为是要聊色子，
我也以为。
大家
要讲一些不正经的，
大家超希望在络绎不绝聊色、
啊、
这样子，
因为毕竟你在法白感觉形象也是很
色啊，
很敢讲，对啊，
对，实际上也是，但是一个人我好像就很难聊色，
对啊，没有人跟你互动啊，
对
啊，没有人接你的梗啊，
对啊，
对对，所以就变成是我好像堆叠起来就是要讲一些知识的东西，然后我就强迫自己一定要一直去阅读跟 search， 然后做一些记录，这样子我才能东西讲，就其实也是有点累这样，对啊，
但是我听你感觉是记得蛮多小时候的事情的，
对啊，这
记得比我们两个多，
没有，这一点跟徐玉里有点像，
对，
这跟徐玉只是他的面向可能是前男友们，
哎、欸，没有，我小时候事情，
他小时候事情记得，
我小时候记得比前男友事情更
多。对，很多听友都会说，我很佩服你们，为什么可以记得这么多小时候的事情？
对，对我小时候事情我也记得蛮清楚。
对，因为我听你讲什么看棒球的，跟你打棒球什么之类的那些事情。
对对对 对,
对，我说哇塞，你居然可以记得这么清楚，第一场看的是什么？
对、嗯、对对，我的很多的第一次我都记得很清楚。
哦，哎、嗯啊，你是会写日记的人吗？
以前会
哦，你会写日记、哦？
我写日记写最勤的时候是高三，我高三的一整年都在写日记，
是、哦、
因为那时候生活很固定，就是都要去念书，
但是就是固定不会觉得更无聊，没什么好记录吗？
就是因为固定，所以你心中很多波澜，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知道，你的身体
的情感好丰沛哦。
对，你身体被禁锢在你要考指考上面，但是你的心情是很波澜的。你多么希望突破这心中的枷锁，
在
期待你上大学日子怎么大明大放，就心中很多阴谋的想法都写在日记里面。
哦，
对，
所以你会回去翻你的日记，寻找一些题材吗？
有有，而且我最精彩的东西还没有分享，你知道吗？
哦 okay、
我最精彩的日记是我国中的时候，因为那个
有写。
高中的时候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但国中的时候是你要写联络簿。
哦，对对对对，
天天跟老师在呛下。
哇。
对，
可是我都写到最后，我觉得好无聊，我都写很像流水账，说今天怎样怎样。
没有，我很认真，
我也是超认真写那些周记啊、流水簿什么的。
因为我想说，就是老师干嘛需要知道我这些事情，干你屁事？
我就想跟他对抗，我就觉得当时升学主义下威权的教育都不公平的事情，跟老师对抗那样子。
哦，那老师是会怎么样回应你？
就他有时候很认真回，有时候会敷衍我，他有时候跟我吵，就吵回去啊。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很不自由的学校、啊，有法禁、外禁、协禁啊，所以我就在
我们也都有啊，我们
那年
代
都
有吧？
台北应该比较没有吧？
还是有啊，我都精华国中欸，精华国中很严欸。
你真的法禁、外禁、协禁都有吗？
法禁好像没有，可是你基本上还是会被叫去骂，只是他就不能记你过
啊。
对，嗯、因为我记得我念国中那一年的时候，就是法禁开始解，就是放松这样子。
国二的时候开始，
我是国一啊，所以你们因为你们两个大我一届嘛、
哦，我们大你届啊，
对，
哦、
是吗？你爸
对啊，你们他是一，
我们同届，
对、啊，你们两个同届、哦哦哦、啊，我是下一届的、啊，所以我们那一届的时候就是刚好是、啊，而且你知道他妈的就是那时候我剪完短发之后，
然后
就说法禁解除，
对，
我敢去死，
那是杜正。正在暑假的时候下了行政命令，
对 对, 对，
要求各级学校不可以因为法禁而处罚学生。
嗯哼，嗯，对，但他们就还是会骂，
对，
对，
只是他就拿你没辙。
对啊，我就在骂啊，我就想比如说学校那时候不能染发，对啊，我就说干学务主任那一头黑发一定是染的、
啊。可是他们是说可以染黑，只是你不能染成一些奇形怪状的颜色。
对啊，他们是可以染黑啊，
对。
人会秃头哎、欸，
秃头
要把握时间的、欸，你只有青春年华的时候才可以染头发、啊，而且你死日不染，你要什么时候染？你要他出社会工作的时候染吗？
大学也可以染，
对对对，大学也可以染，大学也可以染。可是国中，他们说像我国小时候就开始染头发、
啊、哦，是啊，
对啊，我就是染各种颜色，我妈也都不会觉得怎么样。
嗯、你妈不会怕什么就是健康问题吗？因为以前是我们国中生物老师说什么，你染完色之后，那颜色色素就会渗透到你的那个大脑里，
什么伪科学、啊？
对，我们生物老师说
的，一点都不科学，理性务实。
你的大脑。会变染成很多颜色，
哇！连脑都染，脑都变七彩。
对，我们以前生物老师都这样讲。
感觉生物老师他妈的哪里来的、啊
欸？他很虔诚基督徒，我觉得他超怪小。
他是不是前到他也觉得同性恋不应该存在的？
我就可能
对吧？
应该是
那应该是伪科学的主张者。对，我但我觉得早点染也不会怎么样啊。就是你就玩过之后，你反而
哦，对，
你反而大学或者你成年之后，你才知道我要怎么染才会比较好看。
对，没错，我非常赞同。
对啊，嗯、
以前要尝试一堆丑头发，
对，你就要先丑过，你才知道什么是好看。
对
啊，难道你要出社会才开始尝试吗？
对，建议不要。
对啊。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很羡慕我妹啊，因为我以前在尝试各种丑东西的时候，我妹就是看在眼里。然后等她开始有自己的时尚的那个选择权的时候，她一开始就是好看。
对，
okay,
所以我妹一开始
姐姐的好看，
对，她对，她就从我的衣橱上拿一、嗯。
你在流血，她在补血。
对啊，真的。
哎、嗯欸，那所以像你小时候就是那种意见很多的人哦、喔。
嗯，
对。
我想也是，
对，我就是意见很多，就老师说、哎、我们怎样怎样，我绝不可以。我举个例子，差不多那时候因为法禁解除嘛，然后校长很不爽，他到各班开始宣扬他的这个教义，这样子
对对对，
同学们，你们觉得法禁解除好吗？
好，
是不是都觉得不好？你们法禁解除之后是不是三个月不洗头？是不是都会这样子？
这跟法禁解除什么关系啊？
因为他很凶嘛，大家觉得他功课小。然后我就举手，哎，像我觉得不是，我说啊，你看我们小学也没有法禁啊，还不天天洗头。对不对？
逻辑正确、
啊。对，我说小学就是大家也会念书啊，所以我觉得这跟应该这没有关系吧。
那校长说什么？
校长，我觉得校长他真的愣住，因为
没有
是二十五班，我相信二十五个班可能就是我是唯一一个。
你是第几班？
他好像从后面
哦， oh.
对，我是三班， oh. 所以我记得他讲了很多班的这样子。Oh.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我是唯一一个真的跟他唱反调。
Oh.
他说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下真的愣住。同学讲得很好。你然后就把我带出去。
谢谢小郭一
次。是个聪明的学生。考上初中之后，校长请吃饭，就开始扯别的事情。
可是你那时候
我也没考上初中啊。 成绩不够好，但我就觉得他就是在打太极啊，他就只是单纯的想要很威权的方式跟大家说我才是对的，然后我知道你们都不敢反抗，那我们继续这样做好不好，对，我就说我觉得不行。
欸，所以你算是好学生里面爱反抗的，还是你是算在不是好学生的那
里？我在好学生里面爱反抗，而且我的好是刻意的，就是我为了反抗，所以我知道我成绩要好。
哦，所以老师也拿你没辙，这样子。
对，就我很清楚，这之前感谢我妈有教导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嗯，
你说你妈教导你哪件事？
就是要这样做，策略才会成功。哦，所以我就是刻意保持一个让你找不到我缺点的一个好学生。
跟我妹一样。欸，嗯，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妈说你如果想反抗的话，你就是必须要先把自己做好。
啊，
让你知道说你为什么需要读好书，是因为你要达成你后面这个目的，这样。
对对，因为我现在上课还是，哦，坦白讲，我本质上还算是个调皮的学生。呵呵，我上课有之前拿绿豆丢老师啊。
你有什么问题呀？
老师没有发现，
绿豆豆小颗，怎么你要撒的？
我就要老师在写黑板，
你也是很无聊。
继续写，
对，那也没看到有什么。
然后上课跟同学丢瓶盖，然后我妈就会骂我，就说啊，你这样子你要怎么反抗？你这样这边闹啊，你在跟学校讲道理，他干嘛听你的？然后我就觉得干
有道理，
干嘛讲道理？所以后来就一直保持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刚才讲什么时候讲到这里？
有是不是意见很多的学生？意见很多，超级多，每天联络簿。而且我会写，我高中的时候我会把，因为我就觉得那个升学主义实在太讨厌，
对，
就大家都只在念书这样子，所以我就会把我自己读书念的东西影印下来，贴在教室布告栏后面。对，就是一些可能，好比说那时候是那个拒绝联考小子，那个作家什么名字，
哦
啊，反正就是写拒绝联考小子的那个作家，就常常会写一些关于升学主义反抗的事情，
哦，
我都会把它印下来，然后贴在教室后面，然后就希望大家不要只升学这件事情，我就希望大家我们可以做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那真的会有人去看吗？
就大家都会去看，对，但感情比较好的同学会来跟你讨论这样子，但老师就会比较，因为我后来高中读比较自由的学校，老师会软性的劝导。
嗯，
对，就说啊，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啊，所以怎样怎样，你还是怎样比较好这样。
不像你发一些就是搞笑的文章，人家
所以
在讨论联考这个问题，
对啊，
你在画四格漫画给大家看。
我是用实质的活动让大家的升学生活比较有趣，好不好？
这个注意力比较大啦。
对，我想说，天啊，他以前就好有自觉来做这些影响社会的事情。
对，我以前都没有，
不是，我就只是在搞笑，你就在读书。
对，我就只是
在讀書，你就是很适应这个升学制度的学生。对，
对我就是在这个环境的那个既得利益者。
对对对，然后我就只是在做自己。
而且很成功，你做到现在一样做自己的。
对啊，
因为我一直都很就是，对了，他们应该讲，他们说做法白这件事情，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说对社会有些影响。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从国中开始启蒙的，就因为对国中的威权教育太不满了，所以因此启蒙，就是觉得我要做这件事情，就其实就应该算就一直做到现在这样。
了解。那我想要回到就我刚刚问的社群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主力经营是在 IG 上面嘛？那你的上面的性别比大概是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
男女比在4:6，
男四女六。
对，
哎，那也跟我们差不多。哎，没有，我们可能会到3:7，
哪有差那么多啊？我记得到后来其实也蛮接近的，不是吗？
但是还是女生居多，
对，女生多啦，但没有到3:7这么悬殊吧。
我是知道说就是通常社群在使用比较多的确是女性。
对，没错。
对，只是说我以为你的会是比较多是男性追踪，还是那是法白会比较多是男性？
没有，法白的男女比跟我的男女比差不多。在 IG 上都是4:6。
哈哈。
对，然后，哦，如果是 Podcast 的话差不多，但女生还多一点点。
Podcast 本来就是女生比较多在收听。
嗯，
哦，因为我想说那这些男生到底去哪了？
对啊，
我想知道这些男性他们去哪获得资讯，这样
不好学啊。
他们打 PS5， 他们打 PS5。
一男会好学吗？
你这样说自己吗？
这就是黑人就可以讲自己尼哥是一样的，啊，
对，有道理。
那这样子的话你觉得要怎么样去提升男性的这一块比例？因为我们原本一直以为想说只是因为我们讲的言论可能男性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有
刺耳，啊，
有 对, 對有仇男这样子的感觉，
啊，
所以不想要。
你觉得很刺耳吗？
没有，对他们来讲一定很刺耳啊，因为他们被刺到了。
可是我觉得还好吧，我们也有很多男性。
可是你觉得问他不准啊，因为他是有那些什么性别意识，或者是有这个意
识。不是，我说我觉得我们来跟我们回馈的男性听友也蛮多的，啊，
因为那些听友都是有读书的。
对啊。对啊，他们觉得哎，讲有道理。
对，
对，
好，也是。
对，所以
他们不会是磕粉啊。嗯，
我只是想要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影响那一群，
嗯，
可能是磕粉，或者是，
嗯，
因为毕竟一般的人还是比较多，就是会有这样想法的还是比较多。
我觉得好，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讲的话，你要怎么样？异男都喜欢看些什么东西？异男喜欢看异男成功典范的样子。
那这样子，他们不就是一直强化这样子的形象吗？
对，好比说他们，你的那个谁，超派。 他叫他全名叫什么？超派人生，
我不知道、欸。
那个超超哥，他就典型异男成功
啊。
对，就是
就是那个触犯的事件的人，
打 Toys 的。
对啊 ，Toys 被打，因为他的触，他就说他知道他就是要来找他的。
触犯难吃啊什么的？
对，看你哪个世界的人？
我好像没有 follow 到这个事情。
对，那时候这就是
很
炸
掉。
他被谁打？
就是我刚才讲的、
Toys 被超哥打、嗯，因为超哥就是知道说他来吃他的饭一定是要找茬，这样。
所以超哥是一个开餐厅的人。
对，
他是一个，
他是个有钱人，
对，他是有钱人，
他是有钱，他做很多事业，然后很有钱。
OK，
然后他一开始的影片很多是分享他去可能别的地方嫖的一些资讯等等之类的。对，那我觉得艺男都会喜欢看这个，或者馆长，
对，
黄国昌，因为他们都是成功艺男的样子。就是
馆长跟黄国昌我都是知道。
对，就是因为第一，他们都是在事业上有成的人；第二，他们金钱上一定也是不差的人。
嗯，
第三，他们展现出极高的阳刚气息。这件事情，那他就是艺男喜欢看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有些演讲场合，我也会刻意塑造我这个方面的形象。
你说很成功
阳刚的这个形象。
对，所以像阳刚可能但我如果硬要讲阳刚，我还是其实是 我觉得我可以塑造出来。
你说是事业有成的这种形象。
对对对，事业有成的形象。 对，就差不多像运动，其实我也算蛮会运动，就是你硬要让我很阳刚，我其实做得到、
嗯、
但是你就是先要用这个外在形象包装的时候偷渡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听、
嗯、哼哼哼。
我自己的策略是这个样子，
可以理解。
对，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不知道，就像我都倾向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客群是什么了，我们就是做。
可是因为我一直很希望说是可以改变，因为被上来是那一种的人是比较多的、
嗯、
你要怎样去影响到，就比如说像我们放在 TikTok 上面的短影音什么之类、
嗯、
就是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反渗透嘛、
对
对。那如果我一直去抓不到这一群人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接受我们的意见？
我觉得其实就是把自己变有趣跟好玩吧。
对啊
对啊，
有趣跟好玩我们已经都做了啊，
就让自己再更有趣更好玩一点。
就
好比说我会希望大家可能是因为洛伊有趣来追踪，不是因为我讲了什么大道理、嗯、因为我觉得你因为我有趣而追踪我，你反而更会听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可是他如果是因为你有趣来听的时候、嗯、因为之后像有一些就会因为听到我们对于男性的一些什么看法，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不会再追踪你，
他们就退粉。
对，
那就让他退啊。
对，
因为会有人退，但是也会有人留下来啊。你应该去想一定会有人因为，
对，我应该要看乐观的一面，
我
看留下来的人，不是
看
跑走的人。
你都
看
那些接触不到的人，可是我们其实无形之中早就已经接触到很多人。
我举个例子，好比说大家常问说哎，做法白觉得有什么用，我都会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他积极上一定改变多有用，但消极上一定有用的。好比说这个人在过去可能会在中时新闻网下面留言说 Face 原本都是智障，但他因为听了我们节目之后他不会这样留言。对，
他可能心里还是这样想，
对，
他就不会去做这个
事。这个改变是他很有力量，但他是无形看不到的改变。他至少就减少了一个廉价的留言，那我觉得对这个社会就是一定有推进的。所以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听众因为觉得你很有趣，然后听了之后觉得干好像有点道理，那他没有特别跟你们讲，那这个留下来的我觉得那一定就是一种改变力量。
的确、嗯、因为我就是在输出的同时就会希望说可以得到一些回馈、
嗯、
但是其实听友不是每次都会针对你的那个节目内容去做留言的、
嗯、
那我都很想要去看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哦、
但的确因为像我个人也是属于比较是接收的人，就是我听 Podcast 会不会去给别人留言、
嗯、对啊，
我可以期望别人这样吗？算了。
对啊对，所以现在就跟蟑螂一样啊。就是有一个人来跟你讲说你很棒，就比方说有十个人觉得你很棒、
嗯、
但是有九个人是不想留言的，大家就默默在心里面觉得你很棒、
嗯、哇你好会鼓励人啊。哎、嗯欸，那因为像你的那个追踪者有这么多啊，就是你会不会有遇到一些骚扰的、嗯、或者是酸民留言这样子？
哎、欸，我先讲我觉得我目前为止不多、欸
嗯、真的吗？
对，我问你问那问题的时候我就想一下，真的不多。
是、哦、
我之前也有碰过来呛我的粉丝、
嗯、
但是我就是很认真跟他讲，所以后来我们的沟通也是还好，就是他有时候还是会来酸一些政治立场，但是大部分我觉得他都还算是善意的，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粉丝，我后来发现他有在别的地方称赞我这样子。对，
哦哇塞，
还
做人成功。对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 就还好。然后骚扰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坦白，我觉得是性别问题，就是男生在这个社会上碰到骚扰就是比女生少很多。
哦、嗯、那你会去删留言吗？
我不会啊，除非他是来谩骂的啊。
我会删广告留言
啊，广告留言
啊，
对啊，
或是我这里有什么奶子你要不要观看我的视频什么的。那个
啊、然后留一串网址，
对，我会把它删掉。
对，
我不想看你的奶子。
那这种的我也会删，可是骂我的我不会删，我就是想要让大家看到有人来骂我，但是我都没有生气，我是一个其实管理很好的人，所以我都会留着。
对，因为目前为止我自己账号那边是比较少来骂我，但法克电台那边会蛮多人来骂的，因为在法克电台里面其实蛮多人的政治立场可能并不太一样，他可能支持民进党，他可能支持时代力量，他可能支持民众党。
哎、欸，可是你们法克电台它是有很特定，就是法律白话文它有很特定的一个政治立场。
我觉得法律白话文运动本身一定是有政治立场的嘛， 我觉得你对自由民主的捍卫跟坚持就是一种立场啊，这就是国民党没有的立场啊。然后，哎，我支持自由民主，但我支持国民党，干
不合理啊，
不合理啊！
现在有那么多政党，就是说你们会有很明确的。
对对对，我跟你说，不支持国民党一定就是一个立场啊。
对，就至少大家知道他们不支持国民党，也不支持民众党，那这样一个很明显。
你们有说不支持民众党吗？
我觉得这个差别是法律白话文本身是个品牌嘛，
对啊，
它是法客电台，它可能是法律白话文下另外一个品牌，因为法客电台里面的主要的东西是以人为主，所以贵志有他立场，然后我们另外主持人悠悠有他立场，我有我的立场，然后我们会在选前表态，我们三个人立场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好比说像贵志说他投时代力量，然后江浩又投民进党，但他是赖粉，然后我就是扮演我投民进党，但我是比较偏鹰粉的角色。对，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之间的差异。然后谁会不开心？民众党的粉丝就会不开心。
对啊，
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对民众党为什么这么的善笑。然后比如说有一次不要讲到什么，就是说笑死，然后他们超不开心。你们过去讲的事情，民众认真客观用法律跟政治的角度去认真分析，为什么现在洛伊要用笑死来形容这一切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干他讲有道理。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贵志讲很一长串的东西，我就说，我觉得这就是民众党笑死这样子。
他就觉得你这样怎么可以用这么的偏颇的？
对，就太轻浮，
一言一概。
然后我也觉得我也有点太轻浮。对，所以有时候骂我有自己
反省一下，
反省一下。就是我觉得不是不能骂民众党，就是你要骂任何党都可以，但我觉得还是有点论述会
对
比较好一点。
确实，
对，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干跟着笑死之类，就觉得
就是觉得好像我们只是带入我们个人
对
他的一个刻板印象，
我们被意识形态绑架。
对，
因为很多的观众当初追踪法客电台，是因为我们在2021年的分析四大公投讲得非常之深
哦，
对，然后大家觉得你们之前那种深的东西没了。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因为这是议题，他讲很深，可是选举本来不一定就是要这么深
啊，对
啊，它就是很简单的价值排序啊，
对
啊。我因为觉得外交国防，我就觉得要稳定，所以台湾优先，那你的总统就选出来了，对，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讲太浅这样子，但有时候被骂还是会有点，哎，可是我觉得有差别哦，
真的假的？
就是我觉得被观众骂、听众骂，跟被声比较，就是对我就觉得那个观众骂我，我走心程度比较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可控的范围。
呵呵，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有人骂我们什么之类的时候，举例感觉就觉得无所谓。
他一定对啊，
对，但是你知道我就是会很在意
啊，你很在意哦，天哪！
哇，那你们第一名的程度，两个应该是有程度上的差别，
一定有啊。
举例一定会觉得干你就是白痴骂，
对，他就是会觉得说有骂就有声量什么，他就觉得无所谓干嘛。但是我就会想说，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或者是我做了什么让他觉得说我的言论他没办法认同，所以我就会希望他可以告诉我问题在哪里。但是因为他们有时候留的都只是一些谩骂的，
对啊，
就是
根本不用在意他。
对，但是
你又
我在了解一些没有必要了解的。
对，而且你又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有些我觉得有必要解释，我会解释。例如说，有人说为什么我当公务员可以收礼，所以我就要解释一下公务员的收礼是有一个程度的。嗯、对，
这
种、
啊、这个蛮好啦。
对，
这
种我
就
会解释 啊。可是那种说我们是仇男的、
啊、
那种，我就不会理他。
对，我蛮赞同的，因为我觉得看批评什么事情。
对啊，
对
啊。
因为如果像我们如果别人说你就是仇男什么之类的。像这种我就觉得就无脑，
对啊，我也觉得。
可是
我说，我觉得有些有脑的批评反而是容易走心的，就他讲的是在骂你，但他讲的干有点道理。对
对。可是比如说你就是看评分的心得好了，他就是故意给评一星，那你就会觉得说你就是没有给我一个什么理由，然后你有什么好？
这个也还好啊，因为他就是白痴啊。
对啊，你干嘛在意？
可是你在那个平均分数上面看起来就会变低啦、啊。毕竟哎、欸，我可是很在意分数这件事情的。
对，就是有人骂我什么无脑挺绿，然后我想说干，那你一定没认。认真听我们节目，你认真听我们节目，你就会知道我们绝对是有动脑的。对，所以这个我就觉得不会很在意。
对
对，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情况是在网络上的一个状态、那像因为你们都是会去四处演讲的人，
对，
因为毕竟你在你的社群上面也有很多你的公开个人的意见，
对，
所以你在演讲的时候不会遇到有人跟你呛虾，或者是哦真的会，那你要怎么处理？因为那就是直接正面的一个
对啊
碰撞、
但我觉得我处理蛮好的，
他很擅长这个啦。
我希望
以后要当律师的人，本来想当律师的人，走可能没办法处理。
比如说因为很常讲政治，真的有人会挑战你。
对啊，
对啊。可是我觉得就是正面对决啊，就是跟他说我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认真讲。他会说像，但我觉得这也不算挑衅，是他意见真的比较不太一样。就是有去演讲了，他对于我对坐票这件事情的理解，他觉得他跟我不太一样，他 不同意我的意见。就是什么意思？他说，好比说像这次选举，就是有一些清点上的瑕疵，
对，
可能
程序上的瑕疵，
对 ，A B C D E 可能变成 B A C D E， 他觉得叫坐票。我说我不觉得，我觉得所谓的坐票是故意这件事情，就是故意你要意图完成这件事情，主观上我就坐票。他就说他觉得不同。他当下就自己跟我说，他就不同意我想法。那其实这场面就有因为这样开始有点稍微针锋相对嘛，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比较好？”他说：“每一个投票所都要有一个法官来在旁边进行验票。”
就是
对，
司法院长要生气了。
对，但我又觉得我回得很好。我说什么？我说第一，我觉得台湾现况底下验票机制其实已经足够了。第二，我觉得这个在法律上叫法官保留。我觉得在我们台湾的法律上使用法官保留的制度，我们大家可以来盘点一下嘛。好比说要羁押别人的时候会有法官保留，你要真的把别人给判刑的时候要法官保留，这都是涉及到宪法第八条人身自由。对对，或者你要搜索别人的时候，侵犯别人重大隐私权的时候要法官保留。所以我觉得用基本权的程度来看的话，就是应该是要对人的基本权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需要法官。那我觉得开票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个人来讲的基本权影响程度，我想没有大到需要动用法官保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司法院在这种人力配置上，我觉得一定会有困难，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不需要。我们从宪法角度来讲的话，应该不需要做到这件事情。
那他就接受
了，我觉得正确这个回答很有力啊。
对
对啊，就是是很从法学的角度，而且我其实以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当下我就觉得我回答好好。
对，所以你当下马上就想到这件事，
对，我马上就想到，就是我从基本权的大小来判断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他也有点买单，所以他就说对。
那像你这样子在演讲的时候，你会比如说根据他们的资质或程度不同去调整你的演讲内容吗？
我就用资质讲，
没有程度，
过分，
对不起，
应该说我用什么判断来讲？第一就是他们知不知道法白，因为一定有 TA 全部知道法白跟全部都不知道法白，那我就会用不同的版本跟语言去讲这件事情。
可是那你在演讲前你要怎么准备？就是你要如何知道
先猜、啊、
不是、啊、对，而且邀约的单位会跟你讲那个听众大概是谁、
啊、对、啊、对、啊。
因为像如果我去讲然后对方是中文系的、嗯、跟我去讲是通识课的，那个一定会讲不一样的东西。
对啊，他们说我去福人社，我就会预示他们一定不知道法白，那我就会换个方式多讲一些。那如果都已经知道法白，他们说举例来讲，如果都已经知道法白的，我就不用介绍法白，所以我有一 part 是介绍法白的简报，我会通常拿掉，对，我直接切入重点、嗯、所以我觉得语言我真的会因此而转换这样子。
呵呵、嗯、那你最小演讲的年龄受众是到几岁？
国小三年级、
哦、
三四年级。
那三这种这么小的你是要跟他们讲什么？
好，我觉得这就是技巧，
而且你要怎么样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嗯、
被动跳
来各位站起来，
我们跳一首宪法之歌，
宪法
噔噔噔噔噔噔。
没有，我觉得很讲互动，小学生是很乐于互动的，
对，
所以就跟他们互动。好比说我之前有跟一个班级在30人嘛，我就快速的可能记得几个比较活泼的名字，然后就一直跟他们互动，然后就走到他们旁边蹲下来跟他们讲，或问他们问题，然后他们回答，就他们回答问题再继续讲。就我反而讲的法律点可能好像很深，所以可能就是猥亵啊等等之类的，但其实都是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嗯、然后告诉他们为什么，最后只要下一个结论就是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因为你未经他人同意，确保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就够了。那其实中间都是在互动，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跟小朋友讲话就是多互动，因为他们都很嗨、哦、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就可以达到效果的方法。
所以就是你在演讲的时候你就会马上看出说哪几个你觉得比较有可能可以互动的，
对，然后我就问他名字，当下立刻记下来，然后讲到的东西就说什么在陈伟你觉得呢这样子，那他们就会很嗨。
那你最老最年长的演讲对象是多大、
哦、我之前有一次去三重社大，
哦，是社会大学。
然后有一次是去台南司法博物馆的志工，然后因为那些志工跟三重社大 TA 大概都是60、70岁的。
对啊，那比如说他们都只讲台语吗、嗯、还是什么？因为你不是台语不大擅长吗、嗯、
没有，我讲中文没办法，我讲华文。对
OK，
我没办法台语，我要进韩满公位。
你林义诊哦。
对，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要怎么样跟老人沟通婚姻，就是
婚姻。
好，这个我爸妈不会听，就稍微就讲到什么，因为我可能会讲到，好比说像司法博物馆，那是我跟大家讲宪法的东西，因为我跟司法院做了一个展览，这样我是策展人、嗯，所以就跟大家讲宪法基本权等之类的，就讲婚姻自由。然后婚姻自由的时候，就会稍微讲一下婚姻这件事情，然后稍微讲说啊，像爸妈感情怎样不好，他们就会笑。因为他们一定都有类似的共感的经验，对于婚姻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我就发现从这角度，从婚姻切入，他们都会一直笑，一直笑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开始讲其他事情，就比较可以顺得下去这样子。对。
那像你演讲的话，你最年长的演讲到几岁？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是啊，不是你，是你的演讲对象。
我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讲的东西都很固定主题啊。只是说可能会遇到比较老的，就是亲子活动，然后是阿公阿妈带来的、哦、是顶多是这种，我不会有针对是老人家的这种场合啊、哦、只有那时候我们做100根白毛的时候，因为是乐龄绘本啊、
哦、对对对，
所以来看我们的新书发表的年龄偏长，是只有这个而已。然后最小应该是到1、2年级吧，甚至更小。
好，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年龄上的不同嘛、嗯、那我们再来讲的是程度上的一个
来
的差别、嗯、比如说同样是高中，但是高中也有分就是成绩比较好的高中跟成绩比较不好的高中嘛。
对，
那你应该去演讲了那么多，应该也会有去过这两个类型。
对，
那你觉得在讲的时候会有差吗？
我觉得
就是会比较简单啊，或者是怎样，
会，然后比如笑点会有差，我可能讲的有些东西笑点是建立在一些知识基底上的东西、啊、对，好比说韩国瑜，你要觉得韩国瑜很好笑，前提是什么？你要知道韩国瑜是谁嘛？
对。
但是我这只是举例啊，谁不知道韩国瑜？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好笑在哪里。嗯、那我觉得有些程度比较好的学校，真的对于法律的东西，他要懂的时候，有些笑点他是 get 到，那有些学校是 get 不到。对，那这个时候差别。然后我觉得最能体现是 QA， 像我到有些学校的时候，干他真的是问很有程度的问题。对，他可能问你死刑啊，问你冤案的救援，他不是单纯的问问题，他是先把他知道知识讲出来，然后再问你的看法，哦、就是干他真的很懂这样子。那可是有些学校的小朋友就只问说什么，那老师你有约炮过吗？什么之类的。
那问这种问题你要怎么回答？
我说有啊，怎样？
对，这问这种问题的学生有一部分就是想要看老师尴尬、
啊、
看老师难堪，你就是要站在正面回答。
对啊，我说有啊，怎么样，要我教你吗？
所以然后他就没办法再继续接下去，
就变成他被同学取笑。
哇，
你白痴啊，你白痴哦，这样子。对，就变成这样，就是正面对决这些国中生跟高中生。
但是你不会觉得就是到那种程度比较好的学校演讲时，你有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很担心自己答不出他们的问的问题吗？
哎，我觉得不会。
你就是对自己不够有自信。
不是，我想要知道，就是因为有时候如果他问的一个资讯是你当下不知道的、你要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毕竟第一是我有法律的专业，而且我宪法也真的是我算是专业，虽然在徐立面前讲这个事情
他没有啊，他
没
有专业啊，
宪法专业，
他没有专业，
爸比你强多了。闭嘴。
我是控人。
所以我会觉得至少我一定有一些我自己的专业角度可以切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你说有没有被人家问不知道问题？
对、
有，我就大方承认了、
你就直接说你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对，像有些人上次我在主持一个活动的时候，对方就问我说、从反歧视法角度来讲，哦，这个美国跟韩国反歧视法你怎么看这些问题？我说我这反歧视法没有研究，但是然后我接下来讲我自己完全懂
的
东西。 对，然后再回答
你就把他拉回你的主场。
对，我就说所以从这个平等权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对反歧视法的事情因为我并没有研究，所以我可能并没有回答你，所以我只能从我自己的专业角度回答你这部分的问题。
哇，很快拉回自己的主场。
对，没错。
对，好，我对于这部分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你有问题吗？
没有。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了、
真的、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是公务员啊。
哦，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会
都会看你 IG 就很常演讲。
对啊，所以我有刻意减少我接演讲，因为其实公务员没有不行接演讲，就是终点费是可以收的。可是我就不想要太频繁，让人家觉得我好像都在赚外快，所以我现在控制。
以为他都没在认真上班。
对，所以我现在控制一个月只去一个地方，而且我会尽量是给嘉义县的学校。
哦，不错啊。
对对对，所以我下个月要去南华大学。
哦 ，OK，
南华大学在嘉义啊。
我知道，
南华大学是我们非常好的客户。
对。因为你的社群毕竟也经营的有声有色、所以呢业配也是想必不少嘛。
普普通通了。
你小在那边
谦虚。
对，他最大的优点是谦虚。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你的业配是十分之多元，就是
你就没有，
就是你很多类型都可以接啊，比如说
像我们两个接的就比较单一，
对，我们会比较多都是
对，
就是出版社找我们这些，通常我们都一定会答应。那有一些我们可能就不会接。你要怎么去判断说哪些业配你想接？就是你接的基准是什么？标准是什么？
啊，先讲讲好了，就是基本上一开始是没有标准，你得先没有标准，你才知道标准是什么。
就是全部都接。
对，我们就全部都接。然后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分论的不好，我觉得这边
不
成不成，因为我觉得分论，对，分论就是这个我不推这样子。对，
分论我也不推，
因为分论就是你要一直刷。
对，
然后我其实不喜欢，就第一不喜欢，第二就是我觉得分论必须是你本身就是个带货主，
对，
大家才会因为你推荐，就你喜欢你不代表一定买单你所有东西，而且他也会知道你在业配，对，所以会变成是我觉得效果反而没这么好，所以我就觉得分论的事情我们就比较不喜欢。那至于什么样的产品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一定是要跟我有很巨大关系，
巨大哦，
对，好比说前阵子大家知道我的节目我听起来有点累，所以我后来最近有业配的保健食品，我后来我不知道，是那天同事跟我讲说效果很好，
真假的，
就卖了30几包这样子、就效果就很好，我才发现哦，那可能跟我最近的这个表现是有关系的、所以就一定是就这件事情是跟洛伊有点连结，所以我推会比较适合这样子、对，如果今天推什么什么我推一个理发店很好，大家就觉得干这没有说服力，你知道吗？
可是你有推过
洗发
精
啊？
对，光头也要洗头啊。我以前也是洗两次头发、
你一天洗了多次干嘛？
不，我洗两次就是我洗的时候我会洗两次
啊？为什么？
我挤洗发精洗两次。
那请问一下，你会润发吗？
不会，没有发。润发的目的是它是头发，洗发精的目的是洗头皮跟头发。
OK，
我还是有头皮的。
OK OK， 看得出来。
爸之前还问我说什么，你知道？说哎，洛伊，那个一般人洗脸啊，都是洗到这边，
对，你要洗到
是洗到后面去。
哎，这问题蛮好的。
好个屁呀、啊！
谁问这个问题啊？
低人
额哦，那蛮好笑的这个问题。
对，蛮有节目效果。
他就是正常洗脸啊，我这边也是有发现、
不是，那这样子你怎么不会想说，你就是直接用沐浴乳洗到头上就好？
不是，
他就是
头皮，头皮。 头皮是需要好好照顾的。
OK OK， 所以你在挑选上面是以你觉得跟你自己是自身有比较大关系。
就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东西不错，大家觉得很合理的，可以想象的，我就。
可是我都会不知道说，就是我们业配完之后到底有没有什么成效？
要问厂商啊，
你会问、
哦、有同事帮我问
哦、嗯。因为我们比较多都是跟书相关的，
对，
所以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说这样真的可以引起销量，因为我们不会有什么带货连结啊。
懂懂懂。
对，所以我就很难去评估说我们到底做的好不好。
我觉得还是有差别，是我觉得在络绎不绝之后可能会比较好，因为在络绎不绝之前，大家对于络绎的认识也可能只是就是像是法科电台这种政论型节目上的批判，可是因为在络绎不绝推出之后，他们可能更了解络绎这个人，对，那我会觉得好像推的会比较好一点，像这次保健食品就还不错，可是因为像你们本来自我接受就很多，所以我觉得说不定各种产品搞不好都会蛮适合的、
嗯、可是因为像你们接的尺度就蛮大的啊，就比如说你可以接到、像杜蕾斯或者是、
哦、情趣用品，
对，就是情趣用品、嗯哦、我记得之前也有是润滑液还是什么之类也有来问我们，我忘记了、嗯、
忘记了，
对、哦、还有类似什么像是三 C 产品的转接头，
其实三小我觉得你可以接啊，你都跟大家讲说你超喜欢收集这种夸张的转接头，
对啊，你就有这
样，对啊，那个为什么我们后来没接、啊、哦，你跟他跟厂商说他已经有一个了，不需要再
浪费，我知道，因为那个厂商他的东西我已经都有了、啊、我不需要这一些东西、
okay、
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东西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关系啦，有必要了，
是这样，
我觉得有必要、欸、对啊，
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其实有接蛮多的都是那种 iPad 的笔
啊，对，
副厂 iPad 的笔 iPad 贴膜，
因为你很常有这个形象，
对对对，然后还有键盘什么，可是那些东西后来最后就是堆在家，因为我根本不会用它们，
对，就是我们就会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资源浪费，
因为我一定最后都是用 Apple 原厂的东西啊，
okay， 懂，
对，所以就
是 那也对啊，
就觉得没有必要，然后我们想说我们这样是不是就是接不到适合
我
们的
业钱过，
因为像我之前短影片就去年的2月14号的时候，我们的短影片就是如果你这样干嘛，我说做爱这样子，然后还是纯色吧，他就马上来业配了、
哦、
对，然后后来真的做一个，然后效果还不错，这样，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你喜欢做些什么事情
？OK，
我想要业配的东西都没有来找我啊，我想要业配交友软体啊，都没有来找我。
哦，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因为三八妇女节刚过，嗯，我们播出的时候就是前阵子，
对，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呢，肯德基的 PK 双响卡的推播，他就有推一个讯息说，哦，今天什么就是类似订外卖，就是让妈妈轻松一天的。我想说，你他妈的为什么是妈妈要煮饭？
对啊，
对，我就超不爽，想说你会在爸爸父亲节的时候叫他说什么？哎，送给爸爸吸尘器，让爸爸轻松一点吗？
对啊，
对啊，我想说，干，如果有哪个厂商真的敢这样做，我们就帮他业配。
对，没错。
如果哪个厂商在父亲节的时候想要推出一些什么优惠活动的话，嗯，对，就是例如是吸尘器，还是什么洗碗的，
对，
还是任何一切跟打扫有关的，
帮他业配。
对，我们一定给你优惠价，甚至是不收钱。
对，就是
对，好，OK，
就是对那个女性刻板印象的反抗。
对，没错，
没错。那母亲节不要再送什么吸尘器，又说什么要帮妈妈减少什么工作，
对啊，气死！你真的想帮妈妈减少工作，平常就帮忙打扫。
干，之前有一个男性教授，我不想谁，反正看他脸书，然后说他小朋友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帮妈妈做家事很棒，我想棒他小啊。
对，为什么这家事是妈妈要做的？
啊、
我就超级不爽这些，就是讲这种干话，
这种强化女性刻板印象的事情，然后沾沾自喜。
对，而且就是这个家就是大家一起维持，
啊、
你为什么分这谁该做的事情？然后还有什么像那种包红包，我也超不爽，就是会有男性说什么我这篇贴文呢，如果获得几个赞的话，
我就包给我、
啊、我老婆多少钱？
对对对，
我好说，
我觉得超莫名其妙。
你的心意到底有多少？你自己不知道吗？
对啊，对啊，
就是你有什么好用这种很物质的东西，想要去量化说哦，你对他的爱，或者是你觉得他该做什么事情？
而且就算你要物质量化，为什么是网友给你按赞？
对对对，官网不信。对、啊、
对，所以就是很多，我就觉得这些形象就是都很奇怪。嗯、对，所以大家听到，如果父亲节要业配什么的，
对，
来找我们，我们让爸爸做一些事。
对
就是让爸爸想要为这个家付出，他能够有可以轻松省力的工具，嗯、
对，
一定帮忙这样子。
没错，没错。我希望 Dyson 可以找业配，我是 Dyson 的忠实使用者。
有，我有看到。
对啊，我光是吹风机就有两只哎。
我想要扫地机器人，因为我不想要自己扫。
Oh, okay， 对，希望 Dyson 可以。
而且我很常就是掉头发，因为我不像你一样就是没头发。
我每天，我不是每天，我每次回来我这个新装的工作室，我到先吸地板，地上全部都是瑶瑶的头发。
你应该很爱抱怨吧？
在我有头发的时候，我头发也掉蛮多的。
可是因为我
看得出来。
可是因为我是掉多又长多、
哦、
就是我可能是一个毛囊里面好几十根头发之类的、
哦、
对，我是头发很多，
我后来一根毛囊里面啊没有头发然后后来慢慢发现、欸、毛囊也不见了
所以你后来第二次做是真的有效吗？
我觉得我第一次做就有效，只是没有预期这么好，所以就做了第二次，然后就很好这样子，所以现在是蛮完整的，
所以就是不用再做了。
对，医生说暂时不用做这样子。
哦，所以还是有可能以后要做，
就看状况，看你要多密这样子、
哦、那这样子做你会把有白头发先挑掉吗、
啊、你说现在
可以
就是你在弄那个毛囊的时候会先把有白
没有啦不
看得出来啊
看不出来啊
我想了解一下
看不出来
因为有一些地方就是每次长出来白头发都是同一个地方、
哦、
就想说是不是不要那个地方的头发 我问一下，
这要问医生啦。那时候我就趴着，你知道吗？医生在弄，你知道吗？
欸，会痛吗？
打麻醉针的时候很痛。
哦，所以是麻醉的时候。
因为打麻醉，我先跟大家讲，因为打麻醉针的时候，他打很多针，因为他要先打后面，然后取法完之后休息五分钟再打前面，这样。那打的时候，因为他是要打，因为我们在取法的时候是取后面你永远不会秃头的地方，就跟韩国瑜跟苏贞昌现在都有头发，
一定不会啊，
是永远不会掉
头发。可是他的那个发材质不是材质，就是发质不是会有一点不同吗？因为毕竟他长在前面跟长在后面的，
其实没有不同，
没有不同，
对，其实没有不同。
可是我觉得感觉上好像有点不同。
我先跟观众讲一下，植发是什么概念？南殿北宋，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就是
突然好像听懂了，
对
对，就是后面永远不会掉的头发，我自己是一直到我前面前额秃的地方。那只是说我很痛的地方是，他打麻醉针的时候要很大片嘛，所以他打很多针。可是他每一针打的时候就是打一点点，打一点点，打一点点，所以他那个痛觉会残留。所以他打一点，打一点，打一点，打一点的时候，我痛觉上感觉好像是有人拿刀从后面划一过去，我就哦这样子。
那就像刺青一样啊，它是快速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很不就只是刺上颜色？
也有
人
是这样，
也
有人
是
这样，也有纹
法，对。哦，我知道我刚才那头发问题是为什么，因为我的头发就是比较下方，就是它是比较软，就是直发，可是我上面会长出来是卷发，所以我觉得想说，如果你这样子移过去的时候，它不是就是会有一点他们
发质上的
不同，就是不统一这样吗？
对，
都没有让他们真的长出来，
对他们
知道
植去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就是长过。
可是你是你自己没有把它留长的，
对啊，所以
你留长看一下。
我不知道，好懒的哦，
因为他现在留会有个过渡期，
对，就很丑，像成功领菜逼吧一样。
好了，那我们。节目的最后想问你，因为像你行程平时都这么满，做哪些休闲娱乐就是让自己可以重新充电这样？
就是跟你打羽球吗？
他也才打一天礼拜一而已，而且那个其实
你这样一个礼拜是要充几天的电啊。
你讲这种不人道的话，你管是人血的工作机器，两个小时的充电然后要用一个礼拜，你是人吗？你可以再讲出一些有人性一点的话吗？
你 iPhone 充两个小时顶多只能再用六个小时，
充两个小时说什么要用一个礼拜。
对啊，
我觉得打羽球已经是很大的事情了，然后你们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哎，
很大吗？
还好吧，
还特别约一个时间，然后要换衣服，然后带着器材到一个地方去。
好，对啦，是有点小麻烦，就是每个礼拜一都会觉得有点麻烦。
对，每次要去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但打的时候觉得说哦，幸好我有逼我自己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都想说啊，因为工作的事情就想说啊，算了啦，不然这个礼拜先不要打这样，然后就想到说哎，不行，我上礼拜就没打了。
对啊，
对，
就打球还是蛮爽的啦。对啊。但是你问了一个就是我很难回答的问题。
你都没在休息的。
对，这第一就是因为我工作关系，所以其实一直从2017年开始工作开始到现在，我六日都在教课。然后后来我课减量之后变成是常六日法白是有工作，然后我六日其中一天法白工作，其中一天是在教课，所以变得我很常是没有完整的假日的。我大概到去年的差不多11月开始才开始比较觉得有在休息。所以问题就来了，我现在人生最大问题是我不知道我兴趣是什么。
你的兴趣就是工作啊。
对，但是很可悲啊。
不会啊，工作创造很多价值啊。
对，就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休息就是只是纯粹在耍废。
对，
然后我没有做出一些什么，我就觉得我好像这样浪费了一天。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想干嘛，我就要看看影片。
我躺在床，如果大家躺在床上，你不觉得今天就是很没有那个效率的一天？
可是我很少有这种想法，欸，
因为还很真心，
因为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哦，你可以看书啊。
对对，但是你看，好比说我现在看书，我就会想啊，今天讲很棒。我分享给观众听，又进入到了工作状态。
那有什么关系？那是你看到一个好的东西，你本来就会想分享给别人。那如果 我会分享给他，那这跟分享给观众有什么不一样？都是把我觉得看的好东西
是没错，
啊，
可是因为你分享出去之后，就会有人回应你，然后你就会又再投入在那个社群当中，就好像又没有真的充分的好好的运用这时间去看书之类的。
我自己定义的兴趣是很这样子，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会有一个感受是，好比说我星期六要做某件事情，我星期三就会开始觉得
期待
、我觉得那可能就是兴趣。好比说以前小时候我星期六就是固定会打羽球，星期天固定打篮球，这件事情会让我想就会很兴奋，就是我期待那天到来。
对，
但是我现在好像比较没有这件事情。
可是那只是因为那时候比较小，
有可能。但是因为好比说像我同事，他们说桂智他很喜欢潜水，我就问他说你星期六要潜水，你是不是现在开始期待？他说对，我就会觉得哇，那这好像是兴趣的感觉。
可是我都没有这样过，哎，这很难，
这
很兴趣，
这样讲听起来我也是没有个没有兴趣的人，啊，
对，所以我现在很，我现在真的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干，我到底
可是那就是看你怎么定义兴趣吧。如果你要一个这么强烈的喜欢才叫兴趣的话，
那问你，如果你的兴趣是什么？
看书吧。
我也很喜欢看书，对。
可是我会买了一本书，然后很期待要看它，这样算不算？
但是我觉得，
说啊，那有什么？那就是我的兴趣啊。
可是我只有在以前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期待，我现在几乎对于买书就没有这种期待。嗯，因为以前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把这个资源分配给他这样子，但现在的话就是我要买书什么就是很容易，所以我对于这些书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期待。以前比如说那时候看《饥饿游戏》的时候，因为他是要等很久才出第二本，然后你又没有很多钱，所以你去买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期待他什么时候预购完要送来，
对，
你就想看这。 的书，可是现在其实就是我想看的时候再看，所以我就变成我会堆很多书在那边一直都没有看。
可是那代表你对这个东西的那个期待之情是建立在你取得它的难度啊，那你现在你可以很轻松取得它，你反而就不期待了，
对，我就变得不珍惜。
可是你理论上应该期待那个故事才对啊。
对啊，所以我就
变成你也没那么喜欢。
所以人要怎样才可以快乐？要匮乏一点。
对啊，
生于忧患死于
对啊，
你这样本末倒置啊。
因为
你越丰盛，你应该越开心啊！你怎么会是反过来呢？
你讲个重点，我以前真的有讲，他不说我以前在我国中的时候开始，我就有订那个篮球杂志，讲 NBA 的，然后他是每个月的把二号还是三号送过来。我跟你讲，哇，那个期待感就是，看他来了没？他来了没？他来了没？然后哎，来到他一只要一叫下来，第一件事就先冲去把它拆开，然后开始看。然后你可能看个差不多三四天就看完了，然后就再看第二遍，然后再看第三遍，然后你就开始期待下一个月的那一个杂志来。但现在这个就是你知道，这本杂志我是用那个反正一个 APP 里面可以买很多杂志那种，他就是每个月都寄来，可是我已经好久没看。
对啊，
对，就是，取得太容易了。
对，
我
那我觉得就是取得太容易了。所以你应该是要喜欢这东西的本质吧？
可是我觉得你这很难，就是时间有限。
这时间有限没错，可是你像以前的确也是要花很多钱才会买到一本喜欢的小说，然后现在我有电子书，随时想买，随时想看，我就觉得说天哪，我现在竟然可以有这么多书，随时都可以看，然后都觉得更加的开心啊。
对啊，但是我现在想说，哎呀，我之后晚点晚点再看，可能就是等到我死了再说啊，干，我那本书还没看，这样。
你死前想这个啊？
对，真的就是这样。对啊，我现在就是我觉得好，那如果是从这个定义来讲，就是有什么样子的兴趣会让你充电，
或者是你，我们不要把它定义到兴趣好，就是什么样的休闲是可以让你觉得可以排解你的压力的，然后你觉得你大概一个礼拜需要多少的时间让你充电，你才觉得你有办法满血再去面对下个礼拜的事？
不知道，我认真回答，我觉得这件事我今年很重要课题，这样。
嗯，是打羽球啊，你们那个很强烈充电的，快充，
打羽球不错，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到充电。
对，我也觉得，而且我也不会把它定义成是一个我放松
的时候。
對對對
對，我觉得它是应该做的事情。
对
对，因为每个礼拜干，我已经三十岁，至少要动一下吧。
哦，
对，就是会觉得，而且因为我有时候我的运动会是建立在我觉得我不得不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做来维持我的健康或什么，
对，
而不是因为说哇塞，我真的很期待、很想要而去做这件事。
你让我以为你真的很期待每周打羽球。
我还是喜欢打，我没有不喜欢打。
对，我也很喜欢，但没有到很期待。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你这样，因为以前可能小时候打羽球成本也很高，因为你必须爸妈送你去，然后租个场地。可是现在就是
想去就去，反正吴学长会通知你，
吴学长通知啊，星期一去就好了。就是他又变得很轻松，就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你看，最后再回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很容易做到，你们就开始觉得不珍惜。
那看起来兴趣就是要一件，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做到。
不是，可是这样那个就本末倒置啊。对啊，
干人生好难哦、喔，
还是睡觉。
对啊，休息就睡觉好不好？
躺平。好，但我觉得，好比说开始做络绎不绝之后，我确实虽然这是工作，但我觉得，因为比起法科电台，我比较是受可能贵志的指挥，或是他想东西，我可以自由去规划这个节目要讲什么东西，然后把我日常当中组合分享给大家。其实这件事我还是蛮开心的。
对啊。但是有时候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本质是开心，比如说录我不推这件事情是开心，可是每次想要看要想主题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痛苦，
又有压力，
对，又烦了。你懂我们的心情吗？
对啊，可以理解啦。
对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快乐跟压力感觉是绑在一起的。
对啊，
剪出来就想说啊，幸好我有录这个主题。然后就是还没录之前说，干不知道讲什么，很矛盾的。
哦，对，没错。
对，所以你根本也没有一个什么真正的休闲啊，
就不知道、啊，
不知道你要先定义什么叫真正的休闲啊。
因为像这个络绎不绝，这个就变成是说，他还是像是一个工作感觉。
可是他在做这件事情有得到快乐啊？
对，是是。
虽然我也是这种，
可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得到快乐啊。嗯，那你定义一下休闲是什么？
我没有特别觉得我需要什么休闲，
你好难聊、哦。
因为我也很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啊，可是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答。我觉得我生活就是这样，然后我完全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我很期待我的工作啊。
哇，你真的是一个冷血的工作机器。
就是我会看这周的行程，然后说，哎、欸，这几天的这个几个行程好像蛮有趣的。
对，
然后我就很期待那几天的行程。
对，
例如说上次有个我们在推广去那个嘉义沿海布袋有个湿地可以赏鸟，然后我就很期待去这个行程。因為
哇，你很快乐哎、欸！
对啊，
对啊，
你活得很快乐哎、欸！
对，我很擅长从事物中找到快乐。
对对对，他会自己自得其乐。
对啊，
就是有时候我都觉得很痛苦的事情，他都是可以在自己里面就觉得，哎、欸，还蛮好玩的，然后很不错。
对啊，很厉害、欸，我没办法，我看到如果工作很多。
对，然后觉得不得不做这样。
而且我看到那种行程排很满一整天，我会很期待。
哇，我刚好相反，我看到行程满一整天，我就是头痛。
你知道我这个礼拜因为我老板出差，可是我在台湾留守，你知道我这礼拜度过多痛苦吗？
他就一直跟我说他很无聊，他不知道
我一整天不知道做什么。
天啊，因为好比说，就某几个礼拜，就这礼拜看那个行程是比较空的。嗯哼，哇，我好快乐。
对啊，就是觉得好像有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对，
我如果放假一天，我会觉得 OK。可是我如果放假两天以上，我就开始觉得太闲了，哇，不知道干嘛。
哇 ，amazing！
然后我就会开始打扫，对，我就开始打扫啊，
打扫不错，我蛮喜欢打扫的。
对啊，那好，那你就可以把打扫视为一个舒压。
所以你是喜欢打扫的人？
应该是我蛮喜欢整理。
你是喜欢整理的人？
我很喜欢整理，像我的电脑桌面一定是空的，
是假的，
没有任何东西。
我都是用那个 Mac 堆叠把它们全部藏起来，
那也是一种整理啊，一种收纳法
啦。要眼不见为净。
对
对对，
我真的都会归纳好了。我房间也是，就是我很喜欢就整理，然后去 check 一下有什么应该丢掉，一个把它丢掉。
要断舍离啊。
对，然后都把它弄。完之后就觉得，现在弄家很棒，干净，灰尘都没有了，然后都扫干净了，冰箱也清空了，这样。
那所以你的档案的命名跟分类都分得很干净吗？
对。
那你知道它的图档都是什么吗？未命名，未命名一，未命名二，未命名三。他每次上传到云端给我档案，都是一堆未命名。
那叫你怎么知道是什么？
就是我要自己看图。
那个图打开图层都
对，
图层
一，图层一，或者图层一布置，图层一布置布置。
哇，你真的是活得很自在。
对啊，
对。
但是我老板的档案，我就会整理的非常好。
那你看他对我这样，
差别待遇啊，
我这样
标哎，
我开心吗？
每次大家问我说什么，那哪一天的哪个片段你有没有连？我就说有，然后我就是三秒就可以调出来，因为我建档都建的那个按照日期，就是前老板教我的。
八年的友情的。
对啊，五味杂陈。今天这一集结束之后
就要拆火了。
这个我们在最后一集。
对，友谊我不推。
说什么友谊。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就是收在他
不知道
自己有游戏。
可怜啊。
对啊，
可怜啊。
如果听友有什么就是觉得还不错的建议的话，再分享给我们。好了，今天很感谢你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真的。不会不会，真的聊蛮多的。
对啊，我觉得好累，
外面天都黑了。
对啊，我觉得我聊得好累
啊。真的，而且我感觉讲得好大声。
对啊，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讲了什么。
对，没错，
连不能剪进去的大家都听到了。好啊，谢谢刘洛毅，谢谢。
感谢感谢感谢邀请。
对，就是我们的听友可以去听一下《络绎不绝》，说不定他们本来就有在听。
对，有可能。
对对对，
会吗？我感觉粉丝应该不重叠吧？
真的吗？
我觉得
哦，是有。可是因为之前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就是有人在问说，平时都听什么 podcast？ 就有人就说，哦，我都只听我不推跟法客电台。哦，对，我说哇，哦，原来真的有，我们
有质感，有质感，对
对啊。然后希望这是如果是从络绎那边过来的粉丝，你们可以留下来继续听。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我们希望就是刘络绎帮我们分享这个节目。目这样子，
没错，
当然会，当然会。Of course.
OK， 好，
说了这么多，我们的结论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推就是不推。
社群经营大不易，自我揭露拿捏不容易。
认出我们就 say hi， 一起拍照 say cheese。
OK。好，希望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我们的话，就大声 say hi 吧。
不用大声，
不用大声，我们怕尴尬
，say hi 就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每周二上午大概八点左右，请准时收听。这个我不推。
啊，如果没有更新，你就再多刷几次呗。